事。嗯，说故事。嗯，演故事。咦，回应故事。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 Shalom， 乐意在这里向您问安。虽然大部分的空中家人真的没有见过您，但我们确实是家人，想起这份主内关系，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因着他的爱，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扎根，在信仰里面同行，真的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福气。春节的广播剧特辑，哇，得到很多家人们的回应，乐意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感恩、感谢。终于在节目里有空间和您道个谢。千惠子呢说听得很过瘾，默然不语就说像看电影一样，他还说他要花时间把十集啊来复听，哇，希望以后呢他说可以听到更多的广播剧，哇，真的谢谢他，很感动啊。西福月也说喜欢听广播剧，听得津津有味。连很少和故事新天空联系的王弟兄也发短信来说，他已经收听故事新天空几个月了，听了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广播剧，在圣经经文之外进行了一些想象，不过他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只有主耶稣能使人有生命的美好改变。广播剧也勾起德恩很多的回忆，让他听到叶老爷的声音他感到很兴奋。德恩呢也居然能认出小桃子就是我们前同工的身影。另外何弟兄也留言说他认得这两位前同工的身影，而且他也说呢广播剧制作的非常好，哇，谢谢你的鼓励啊。默然不语和丽萍也认出乐意在广播剧当中的身影，哇，谢谢你们。其实广播剧是很多年前参演的，乐意自己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另外也有听众朋友回应个别广播剧的剧情，例如谈到约翰福音耶稣医治的瞎子，黄姊妹、秦轩姊妹、聪灵姊妹也会谈到自己的演技。另外汪姊妹也回应五饼二鱼那一集，她说假如她是那个献出五饼二鱼的小男孩，如果在跟随的路上听到耶稣的神迹奇事，她是会拿出她的饼和鱼的，但如果没有听到有关耶稣的事迹呢，可能就不敢拿出来了。另外如果他是现场的群众的话，他说他会毫不犹豫的吃，因为肚子实在很饿。哇，谢谢你的回应哈。罗老师他也说，他说演广播剧啊可以很过戏瘾。不过乐意和罗大哥都觉得制作广播剧其实要花很多的人力物力，暂时电台很难有资源多搞广播剧。大家喜欢听广播剧的话呢，要多为这事祷告，求主开路，赐下足够的人力资源哈。哇，不知不觉谈了很多有关广播剧的事情，现在也该谈谈今天栏目默然回首的主角。今天故事的主人翁仍然是大家熟悉的默然不语姊妹，她会继续和您谈她的兄妹情。前两次主要谈的是他因为持守正直和哥哥产生矛盾，这次我们会更深入的谈到他们兄妹俩关系较深层的情况。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受疫情的影响，生意也是很难做，但是我再一次想到就是之前神对我的提醒，做好我手中的工作，我不要被任何的东西所影响，只要做好我的工作，
明白，现在就
自己尽力做，但是生意那个营业额就交给主，就不是太在意，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的，
我为你点赞了。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对哥哥有什么影响？你现在坚持在信仰上守正直，其实他知不知道你是因为信仰来守正直的？
他知道。之前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哥，就是说我们做生意一定要去诚实去做生意，哪怕你把价钱提高一点，人家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们也就是说无可奈何，这样我们就是说挣的钱也是心安理得的。但是我跟他说你要在秤上面动手脚的时候，他是沉着一张脸很不高兴的，好像我就是掀开他的一个污点啊，他不能接受的那种。
那其实是不是周围其他的开这些店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我哥哥他就是受别人的影响，他一开始在这边做生意的时候呢，他是规规矩矩的，后面的话就是这样去做，然后就做了一个习惯。我挣扎了几年的时间，我觉得也是很漫长的。
对，
我是不能跟别人提的，我觉得这样提出来我很没面子。就是后来透过门训，我在小组里面跟老师说了这个事情，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来说这个事情。老师以及我的同学他们也都为我祷告。当我最后决定离开这里的时候，老师很欣慰，他说我带过很多文训学生，他说你做的这个决定是别人很难去做出来的。
对，我看到其实他们也是你的助力，对吗？起码是一个爱的群体，也是接纳你的群体。
对，是的。
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你跟你哥哥的关系有没有影响？
当时是有的，觉得我在这当中啊，我付出很多，受伤也很大。哥哥呢，觉得我不通情理，
离弃他
啊。对，当时的关系是很僵的。也许就是说，没有这一次再一次的合作的话，我们这一辈子可能就成了一个仇恨的一个兄妹。现在关系就是虽然说不是像小时候那样子，但是哥哥呢就是对我的看法也改变了好多。他会经常会买一些菜回来呀，或者买一些吃的回来呀。我要是买水果啊，他也吃啊。以前我买啥东西他都不吃
啊，
他也不买东西回来给我吃。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和哥哥的关系还没有修复，就是可能就是哥哥觉得我只是跟他
对着干，
就是，对，我真的是以前是对他对着干的，我很看不惯他的言行。
主要看不惯的是什么呢？除了他的称职是欺骗人之外，你看不惯是什么东西呢？
他对待外人会很好，会很客气，他也会就是善于交际，但是对于家里人呢，他就好像漠不关心，对于父母呢也不上心，看他说的跟行的不一致的时候，我常常心里就会否定他。
但现在就是不单吃你的东西，也主动买东西给你吃。
会的，夏天的时候经常买一些什么草莓呀，他一买还买的多，一大盆回来。还买那种超大的。看到我的一个改变，他慢慢的也看到，就是说我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也愿意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你觉得他为什么现在愿意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哥哥应该是内心得到一个释放，就是因为之前的话虽然可以多挣一点钱，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多多少少是有点那种愧疚感的。
明白。
现在的话他是这样，就是规规矩矩的去对待顾客，然后他内心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释放。然后我们可以把价钱卖得高一点，那很多的顾客呢他也会接受这个价钱。其实并没有影响多少。
他就真的看到这个世界的实况，就是除了从前那条欺骗之路，其实你走正直之路也未必是不能生存，也能活下来，而且也活得挺好。我能这样说吗？
对呀，而且今年有一个月挣了很多钱，他就很开心。他说这个月挣了好几万块钱。
很开心。
就这样很开心跟我说。 一般呢，我一天卖多少钱，一个月挣多少钱，一年挣多少钱，我从来不过问。就是他给我多少工资呢，他给我多少就是多少。一开始我有计较，我心里有计较啊，给我少了，或者我觉得我干得这么累，你就给我这一点啊，我就心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平衡，还有一点埋怨，甚至我会跟弟弟和弟媳妇他们说这个事情，他们也替我鸣不平啊。但是就是说啊，现在我就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改变呢啊，我不问你就是挣多少钱，我也不问你就是说你要给我多少钱，我要看的就是说神会透过哥哥给我祝福。我是这样一个心态去看待这个就是工作的一个待遇。
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先改变了，不跟他计较了。
对。
所以他也慢慢改变了。
发现他改变了好多。
能不能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给我们分享呢？
那在工作当中培养的就是默契度。还有就是我就多让他休息一点。然后呢他呢有的时候也会让我，哎呀，不早了，你回去吧。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去做。
就主动叫你早点回家休息。
那是不是经常，是偶尔。但是偶尔有一次我就觉得啊，好知足了。但是哥哥比我学习的更晚，他每天手摊掉到12点，然后在家里忙一忙弄一弄，差不多1年才休息。其实他也很辛苦的。
这样子啊，真的很难啊。你们现在我看的那个情况好像是彼此体谅，对吗？换位思考，能站着他的角度来看。
是的，就是真的会这样子。因为之前的话我总是看哥哥就是说这不顺眼那不顺眼，总是就是说跟他对着干，他也会很烦我这种。所以他也就是虽然做的不像我这么明显，但是就是说也体现在关心的这上面也体现不出来。
因为当时大家都只是从自己的立场看到自己的委屈，没从对方的立场去看事情，对吗？
是的。圣经里面说眼中有良木和刺啊。我就觉得我眼中有良木，我还去看哥哥怎如何如何，而不去掉我自己眼中的良木呢。所以就是说在后来的里面我去改变然后当我去改变的时候，其实哥哥他也是知道的。
然后他也开始去改变了。当你从他的角度去换位思考，他也开始从你的角度去思考。
那个我没有去就是去想过这个事情啊，他会从我的角度去想，但是我确实是看到哥哥在改变他对我的家人啊。以前对我的父母啊，就是他是给我妈妈在家里给钱的，他要透过别人，就是透过家里的亲戚送钱给我妈，他就非得有那种就是让别人知道他拿钱给自己的妈妈用了。就是非得搞得人人都知道。
明白。
但是他现在呢，我哥呢就低调了好多，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子，而且对父母也开始有了关心啊。不光是对我，也是对弟弟他们家呀，也会有关心啊。以前我小侄子跟他说我考了多少多少分，他说哎，你没你姐姐考得好，就这样很伤小孩子的。但是他现在一个改变就是说会关心这些孩子，在言语上面柔和了好多也关心家人，就是我看到哥哥的一个改变。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原来我跟他对着干，没有去尊重他，没有去接纳他。但是我哥哥就有那种封建的思想，就是说长兄如父，我们必须要听他的。
长兄为父。现在你给他这种尊重，他就很有安全感了。
对他尊重的时候，他所做的也就是一个哥哥该有的一个榜样。
很好。
在他的心他都会想要保护我，只是呢他就是不会在言语上面去表达出来。很多的事情只能是放在心里吧。 在言语上面有的时候对我还很不友善。
嗯，现在有些时候对你还是言语之间不友善，对吗？
有时候会，但是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我也对他不友善。
嗯，怎样的不友善呢？
也不会对我发脾气，就是有的时候说话语气很重。
嗯，
可能呢我是妹妹，我就要娇气一点，那样语气重的我就受到伤害了。
嗯，明白。
你就不应该对我那么重的语气，你不能对我轻声细语吗？
嗯，明白。
你那个不对，就是那种很重的语气。
哦
啊，就是说我不对啊，怎么样啊，不该那样去做啊。
嗯，
所以我一听到这样的一个语气呢，我心里就是很难过，第一反应就是很难过。
嗯，
然后一难过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些有一系列的那些负面的东西。
嗯，
会想着啊，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嗯，可以理解啊。那通常是怎么面对这些场面呢？就是当他说你不对啊，那你现在想的什么方法去面对是会比较好呢？
嗯，就是一般的时候呢，我第一反应会难过，第二的话我可能就是忍气吞声吧，就自己安慰自己，不跟他一般计较。
嗯，
然后还有一个过激的反应就是怼回去。
嗯，
说更重的话去伤害他。
嗯，
但是那种会很少。
嗯，
真的怼回去我会很后悔的。
嗯，如果你怼回去他又怎么回应？
黑着一张脸，很不高兴，几天都是拉着一张脸。他就是放在心里要自己慢慢去消化，不会马上的就是表现出来。其实表现出来是没有事的，但是放在心里的话会积怨。
嗯，
就是会很深的。
嗯，
对，我哥哥还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嗯，
就是并不是那种就是说很暴脾气啊。
嗯，
他就是发怒的表现就是黑着一张脸啊，说话语气很重。
嗯
嗯，这相对于人家就是爱暴露的人已经好很多了。
嗯，明白。我两个人其实这样在生意上哈，朝夕相对其实是不容易的。
确实要磨合。
对，你们店里也没有其他人对吗？就是你们两个对着。
对，就我和哥哥。
对呀，这样真的很容易会有摩擦的，因为那个范围很小啊。
对。
不是你就是他，关系很紧张的，其实可以，所以不容易的。你有什么话其实很想跟哥哥讲，但我是你的哥哥，你有什么话是很想跟哥哥讲但是一直都没讲的呢？
哥哥，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我希望你早日戒掉烟酒，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还有我一直在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早一点信主，和我有一样的信仰。这是我想对哥哥说，但是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
没有勇气的原因是，
我说出来他说整天就知道让我信神信神，还会这样说我。
嗯，就是怕那个反应很受伤的嘛。你猜他的反应是这样子？
对，他就会这样说。他也知道我的心意但是他会说那种话的语气呢，会比较说出来我会比较
受伤，
受不了，对，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没有勇气说出来。我有的时候也劝他说少抽点烟，少喝点酒。我说你年龄也不轻了，家里的孩子都没有成家，我说你把身体弄垮怎么办。我也跟他谈过一两次这样的话题，但是因为哥哥的精力在这里嘛，有的时候他需要就是那样的，就是说借酒消愁。
嗯，
其实我觉得哥哥很缺少爱。
嗯，是
在他的婚姻里面他没有被爱过，然后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他要承担了一个父亲的一个责任和角色。
嗯
嗯，但身上的担子很重。
嗯，
他是自己在扛着。
嗯，
他一个人很累。我在想我哥哥内心是很渴望被爱的。
嗯，我如果你是哥哥哈，就是你的哥哥哈，我是你，我现在马上想到我会跟你说，哥哥，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你从小就肩负 大哥的责任来保护家庭，承担家庭。我谢谢你，我也希望你有一天能找到耶稣，找到依靠。我能这样说吗？
这是我想要对哥哥说的，可以这样说。
你现在尝试一下这样说，就是他过去的苦你是知道，你能说出来吗？
哥哥他一般呢就是说不太轻易向别人敞开自己。我如果我要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说你成天就知道叫我信神信神信神有什么好处的，他就会这样说的。真的会这样说的。
你试过了？
而且说了我好几次。对，说了好几次。
你很受伤对吗？他这样说你就很受伤。
对，因为从我的成长经历还有我们的家庭啊，我哥哥他不是不知道信仰，他是知道，因为我的爸爸他是传道人嘛。他不是不知道信仰的，他心里想象的神是就是那种就是说你病得好处，你信神了，你可以享有那种荣华富贵啊，不遭遇苦难啊，不遭遇疾病啊，凡事顺利啊，通达呀，他觉得信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看到我的成长当中，包括我的疾病他没有看到一件就是说神在我们家庭之中，在我的身上就是说让我的病得医治啊，让我不遭受苦难啊，我遭遇这些，我承受这些，让他就是很抗拒。如果真的有神的话，我不会经历这么多。
明白明白。那你现在试一试，你现在就用你哥哥的语气来骂我。
你就整天知道让我信神信神信神有什么好处，信神你还不是一样得病，信神你还不是一样经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难，你还不是要出来工作他肯定会这样去说我的。
所以你就很难受对吗？
对，
尝试想象我是你啊。哥哥，其实我听你这样讲我心里也是很难受的，因为我经历神很多，听你这样讲否定我所信的神，我也觉得很难受。但是哥哥，我也仿佛听到其实你也是很难受好像勾起你很多的伤害。而且我也听到哥哥，我知道你很爱我，你就看到我过去受到这么多的痛苦，好像神没有保守我一样，你也心疼我对吗哥哥？
对呀。
哥哥，其实我知道你很爱我的但是可能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其实虽然我表面上好像受了很多苦，但其实我也经历很多心中的平安，这个可能你也无法了解，除非你也像我这样愿意亲近神。但我现在不勉强你，我知道你是爱我，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嘛，其实你受过的苦我也在旁边看着的，我也看着你怎么保护我们所以我的痛你就比我更痛我也不勉强你，我也默默为你祷告，但我知道你爱我的。
那我哥哥会这样说，别跟我说这么多了。
好啊哥哥，那我就不跟你说了，你现在就早点休息吧，明天看见什么好东西我就买些给你吃，谢谢你听我讲了这么久。
我哥哥我想到他内心里面肯定是翻腾了一下，不知道是笑出来还是笑不出来。
刚才我们这样对话你觉得怎么样啊？你有什么体会和感受？
就是我现在正在流着眼泪就是这样的一个对话，我真的是很心疼自己的哥哥，这么多年来确实很不容易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性格还有许多的事情放在自己的心中他不说出来呢，他是怕给我们增加负担，怕我们会担心他所以他要自己扛着。
是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
心灵絮语。
默然不语的故事有没有引起你的共鸣呢？很多时候越是和我们亲近的人，我们的心在他们面前呢，就越是脆弱，越是容易受伤。相信您也会被他们那种错综复杂又深厚的兄妹情所感动。现在我们就同心为他们代祷吧。主耶稣，你是最懂爱的，你愿意爱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无条件的为我们舍命。被所爱的人所伤害也是你熟悉的感觉。主啊，你一定很明白默然不语姊妹他和哥哥相处的时候受伤的地方，求你亲自安慰，求你继续赐他洞察力和同理心，让他懂得如何把你的爱传递给哥哥。求你开他哥哥的心窍，揭开撒旦的蒙蔽，让他早日接受你为救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是的，乐意期待和您一起坦白地面对自己的实况，专注地聆听别人的故事，勇敢地憧憬未来，这样我们的生命就得以扎根成长。鼓励你透过留言、电邮和短信回应默然不语姊妹，为她打气和带导。下周我们会继续聆听她的故事的最后一集，请万万不要错过。谢谢您和乐意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再见，拜拜。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